弟兄姐妹晚安。你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马可福音的讲义，我们还是同样一份讲义，马可福音的。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请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我这里还有。今天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32到39节，32到39节。马可福音第一章32到39节，我们来读。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你有没有已经开始同意这一卷书马可福音？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他似乎比别的福音书的作者多一点提到赶鬼的事，对吧？好、哦、当然四本福音书都有提过赶鬼。约翰有没有？约翰福音有没有提到赶鬼？好像没有哦。至少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提到也不少赶鬼的事，但是比起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提到更多的事啊、有好些经文。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有不少的记述是很平行的。你几乎可以说，从马太福音里面拿掉某一些教训之后，剩下的就是马可福音，差不多有点这种味道。那当然，马可福音还是包含了一些教训，没有马太福音那么多，有一些长篇的教训啊。可是呢，常常在马太福音提到主耶稣的执事的时候，提到他怎么样教导人，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作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他传道，然后医病啊、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马太习惯写的话。但是马可在写差不多一样话的时候，常常加一个东西叫做赶鬼。好、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那我们上个礼拜提过，或许马可本人，或许像教会传统的说法，马可福音有一些内容跟彼得产生关系啊，或许是彼得，无论是彼得或者马可，或者有别的原因，也许写这个福音书的他在这一方面自己多一点有经验，或者有这样的恩赐，神这一方面使用他，或者他特别的看重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要认识新约圣经里面有关赶鬼的真理，你一定不能够错过马可福音。嗯，因为马可福音在记述这些的时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有一些即使别的福音书也记载的赶鬼的事迹，可能到了马可手中，他就会记得多增加一些 detail， 一些细节讲得更详细，或者讲出一些关键的东西来，所以很值得大家学习去留意这些事情。而根据马可的记述，显然赶鬼是我们的主在世上道成肉身，他出来传道的那些年间是他传天国的福音的这个执事的一部分啊。就如同马太把主耶稣传道跟医治百姓各样的病把它并列，好像那是一件事，那是相关的，似乎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但是你读马太福音， 不会太难看出这一点，有这样这样的感觉。可是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可福音虽然也提到医治，但是它似乎让赶鬼这件事特别被标出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类似像这样，当主对门徒说，对西门就是彼得还有其他门徒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啊。主是这样讲，然后接下去马可记载就说啊，于是主耶稣就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你知道前面的话，主耶稣并没有对门徒说我也好在乡村这些地方传道赶鬼，他是讲传道，但是马可在加上注解的时候，就是好像要表达说主耶稣讲的这个话，那他怎么做呢？就把赶鬼也放进跟传道并列，是不是？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传道，我想那不是指的像我们牧师在台上讲道才叫传道。传道在新约圣经有的时候其实他用的字眼叫做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就是做话语的执事，或者说把神的话语服侍出来。所以如果你教一般主日学，你在讲神的道，那叫话语的执事，那也就是传道。如果你关心一个人，你用一句你想到的话，或者圣灵启示你的神的话语跟他分享，盼望他得到帮助，那是一种话语的服侍。你把神的话语服侍出去，那个叫做话语的执事，也就是传道的工作。所以这个跟我们很多人都有关系。那你会不会想到传道工作的时候像马可一样会想到把它跟赶鬼并列？可能有的人听我这样讲就会产生困惑。其实你会产生困惑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今天的世代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对于赶鬼所宣称的关于赶鬼的道理，或者他们在做的赶鬼的工作，他们做出的模式样式，可能会让你觉得说传道应该包括那些吗？可是我想我问的问题你要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传道是不是跟主耶稣一样跟赶鬼会并列在一起？你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应该是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怎么样讲传道，还有怎么样讲赶鬼，而不是让我们旁边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教会他们怎么样做赶鬼的工作。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们来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今天在我们的四周真的还有那么多被鬼附的例子吗？好像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经常在遇见鬼附的人，对吧？当他福音书的作者当他们在列出主耶稣医治的病人，列出好些疾病的时候，常常把鬼附并列在那里，当做其中一项主耶稣所做的事所以显然主耶稣当时碰见不少鬼附的例子，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赶鬼的故事。可是今天还应该这样吗？你觉得各位弟兄姊妹想一想，你觉得你在你的身边你有那么常遇见鬼附的例子吗？在有一些聚会里面他们会觉得有很多，因为他们好像期待每一个人都是被鬼附一样，因为他们进到那个聚会，他们所做的事情似乎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当作被鬼附，需要赶鬼。就我所知道的，有一些基督徒确实把，如果你脾气不好，你有需要赶鬼；你在情欲上面有软弱，需要赶鬼；你不够诚实，有谎言的灵，需要赶鬼。好像什么东西都需要赶鬼，而且他们的赶鬼就用一个治世的方式那样来赶。比方，对不起，我 我尽量不要这样讲，这样讲好像有点在批评别人，可是我真的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有人会在一个聚会里面，你进聚会就每一个人发一个塑胶袋，就期待你有可能就要吐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一样。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用圣经里面提到的鬼妇的例子来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是我侍奉主已经快40年了，我没有觉得我常常碰见鬼妇的例子。我们碰见过，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么常碰见。后来我读到一本书，那也是台湾开始兴起灵恩运动的时候啊，张启明长老建立了一些建立了和善那事工，也开设了一个以灵书房，特别要出版跟这些灵恩运动有关系的出版品。后来他们出版了一本书，那已经大概有30年以上了。那本书的名字一听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中文名叫做达西魔鬼，而且我跟大家提过这个。他原来的书名叫 Demon Power， 就是鬼魔的能力啊，鬼魔的能力 Demon Power。 那个作者是在灵恩运动里面，其实他是从五旬节运动跨越到灵恩运动里面的人物，叫做 Lester Sumrall。 我们中文以灵出版社出版他的书的时候，把这个作者的名字翻译作索拉尔，索拉尔。他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弟兄他在这一方面是被许多人公认有权柄而且有经验的一个弟兄。他曾经经历过一些赶鬼的例子，而且那个不是一个个案，或者是那种叫聚会中每一个人都出来赶鬼的那个样子，而是很实际遇见。比方他在菲律宾嘛，遇见过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被鬼附，那个鬼的力量到一个地步，那个女孩子有时候可以使自己不见了，隐形一样。好，我记得是类似这样，或者好像会就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你知道，一样是邪灵的工作哈，就像圣灵的工作也一样，有的时候并不是大家都经验的那么丰富，对不对？你知道邪灵也是这样哈，有一些你不要认为所有拜偶像的人都是邪灵厉害的做工，其实不见得，有一些其实是很表面的，就像基督徒也有很表面的一样。那可是那个真的是蛮邪灵蛮多做工的一个 case。后来那个在索拉尔的神借着他那个鬼赶出去，而且因此带起那个地方的一个复兴，许多人归向主。我也觉得赶鬼应该包括这个啊，赶鬼一定不是只是解决一个个人一个这样个案而已，而是应该在一个地方，好像主所说的，好像胜过了阴间的门一样，能够使人从撒旦的权下被释放出来。应该是这样，就像上礼拜我们最后提到的，赶鬼应该是一种权柄，而这种权柄应该也会表现在传道上面，这两个应该是并行的。好，就像这样一位弟兄 Lester Sumrall 的索拉尔弟兄，他在那本书里面他这样写，他说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并没有那么多是到鬼附的地步，并没有。这不是一个有点反对这一方面的人说的话，这是一个在这一方面被认为是很典型的一个有恩赐有这样执事的人说的话。后来他把魔鬼在人身上的工作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依着从浅入深的层次，鬼附是最后一个层次。那这个过程包含什么呢？包含了 比方他用英文来讲，有的叫做operation， operation 叫做压制啊，压制。有的是 depression， depression 就是忧郁，忧郁就像忧郁症那样的忧郁。有的是 obsession， obsession 是像我们在讲强迫症、强迫行为。其实他把 obsession 放在很深的地步，他放在鬼父的前一步，我记得。好像 obsession 就是强迫行为，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魔鬼的压制。其实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如果我们接受 some role 的话，我不觉得我们应该以为一个人有忧郁症就是有邪灵的工作，很厉害的工作在他身上。如果一个人有强迫行为，就是更厉害的邪灵的工作。我想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亲自认识一些有忧郁症或者有强迫症的人，他们并不是这样，他们并不是那么被魔鬼这样压制着。他们虽然因为这样的心灵上、精神上的疾病而过一个很辛苦的生活，可是他们仍然可以是很爱主，而且很积极跟随主的人。我不觉得他们是那么被魔鬼抓在手中，让我们去往鬼父这个方向去想。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所以会有忧郁症、强迫行为等等，是因为他们有可能不够在心思啊、感情啊、意志啊这些上面学功课。有可能在早期他们可以学一点功课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不够有人教导或者带领，所以后来就更多的陷入严重一点的情况。也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比别人更容易进入这个里面，我们原来的体质就各自不同，所以我们大概不应该跟别人比较，以为如果你没有这些情况，似乎你是比别人刚强、比别人好，其实不见得。有不少像这样精神上比较软弱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对于主的执着、对于主的爱比别人更加的深刻，你知道。那所以我想我们不应该随意的划等号，但是我确实同意邪灵的压制有时候有可能带来一种像很忧郁的样式。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最后，我们有稍微提到这个，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一个人如果精神上的软弱久了，他没有被教导、被带领，或者他自己没有好好的去要去对付这个，要从那里起来，久了以后，有的人确实会生命有破口，让邪灵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就如同一个人如果是被鬼附或者邪灵本来就有更多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更早得到释放，有的时候久了以后，他在精神状态上面也有可能变成不健全。所以我们其实非常难界定这些事，所以建议大家我们思考这些事学习我们自己应该要注意什么，但是不要轻易用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道理去看看别人，去给别人加一个框框，说他就是有邪灵或者他就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轻易这样做好吗？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一个人有一些精神上的软弱到底实际上背后包含了哪些因素。所以对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尽量留意这些事，在我们的心思，也就包括我们的悟性，在我们的感情，在也包括我们的情绪，还有在我们的意志上面，我们都应该要认真的学习这些事情，这是基督徒应该常常留意的事。当我们太多把我们在教会里面太多把焦点都放在我们为神做什么事工上面，就会有一个危险，不够注意这些事。可是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有许许多多的话都是在帮助我们这些事的，你知道吗？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在感情上应该怎么样，在心思意念里面应该怎么样，甚至在意志上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新约圣经里面那些教导，特别那些主的命令，几乎都是在帮助我们这一方面可以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如果一个人更多的学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应当一无挂虑，我觉得有不少的精神上的软弱很可能都会，也许更多的被对付，更多的被抑制，而不会发展成太不可收拾。对吧？那不是只是忧郁症而已。我觉得一个人多学习，不要为明天忧虑，很可能对于强迫行为也有一点帮助，有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我们学习不要怕迟，要信，很重要的学习，对吧？这是主的命令。有的人从来不知道那是主的命令，他们就只说我就是怕了，好像如果他们祷告就是希望主帮助他们可以不要怕，可是他们弄错了。关于这一点，主并没有用恩典来讲说我要使你们不怕，而是用命令来讲说你不要怕，这个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就是在操练我们的意志，我们需要这样。我再讲一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主并没有那么把不要惧怕当作是他的恩典，而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命令。所以这一点你有可能不应该祷告主啊赐给我不要怕的心。如果你这样祷告，有可能主会回应你说，如果你不怕我就会使你不怕。你同意我这个吗？你觉得矛盾？这是神的话，你知道不知道？而且还是在旧约时代神就讲的话。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九节，好像主给年轻的耶利米，那时候我不知道耶利米多年轻，他说他是年幼的。圣经有时候讲年幼，也许不是那么十几岁，也许二十几岁，我不晓得，反正就是很年轻。可是主加给他的重任，明确的告诉他，你会遇见有的是整个国家跟你为敌，然后主叫他不要怕。主叫他不要怕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主没有说我会给你恩典让你不怕，主说我会使你成为坚城铜墙铁柱。但是主在怕不怕这件事上，主是这样跟他说的，主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惊惶。是不是那段话是不是这样说的？耶利米书第一章是十九节吗？十几节？十七节是吧？十七节。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这句话有意思哈，这是神的话，你一定要接受。所以主并没有说我会使你不要惊惶，而说你必须先怎么样学习不要惊惶。你可以对自己说，主我不怕，我要相信你。有可能你讲这个话的时候还在发抖，牙齿上下打颤，可是你还是要这样讲，你需要这样，这是主说的。你怎么样可以开始不怕？你要先开始不怕，主就会使你不怕。圣经里面很多次教导我们这些事嘛，就像你必须先伸出手来，手才会伸得出来，这本身就很矛盾了，你必须先伸出手来，你的枯干的手才能伸得出来。可是就是这样，你必须先拿起褥子来走，你才能够走，他本来不会走的。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类似像这样的事，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些事。你如果认真看待神的话，你就会学习这些。你不从小的事情上开始学习，等到碰到很大的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容易抓住神来学习这些功课。所以你平常有机会就应该学习这个。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教导的这些遵守神的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因为这个是神用来使我们能够在心思感情各方面能够明亮更健全的道路。其实大卫也懂这个事，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说，你的命令清洁，是不是能明亮人的眼目？是不是这样说的？诗篇十九篇有 六句话提到类似这样，每一句话都是叫你留意神的话就会带来什么，那个带来的结果多半如果 那几个结果你都据为己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应该是一个心思感情意志各方面更健全的一个人。快活人心，明亮人的眼目，上面还有一句话，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对吧？七节、八节、九节这里，哦，这里有六件事，对吧？最后一件事是只是说存到永远的，全然公义。总之，他写的这些结果，你一旦注意这些神的话语，我利用典章、律例、法度、命令等等来讲，你带来的结果应该。想一想嘛，应该如果你旁边有像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更健全的人，对吧？嗯，神就是这样，借着他的道要这样帮助我们。也许这是为什么主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新约中的命令都是帮助我们这些事，而我们常常提到你应该追求神的同在，常常学习亲近他，这个神的同在呢是使我们能够更自然的遵循这些命令的一个秘诀，也就是你更会有力量，不只有力量，你会更有那个动机，很自然的要遵循这些命令，而不是常常那些命令跟你是反其道而行，你拿着那个命令就想说我怎么做得到。如果你常常亲近神，你就会发现你很自然看见那些命令，就觉得说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你好像很自然就跨入其中。所以这是两条路，我们不这样讲了，我们说那是追求主的两条轨道，一个是花功夫亲近神，一个是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秘诀。如果你更明白这个，你就会知道赶鬼有可能不是每一次都是那种有一些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方式的赶鬼。许多年前，差不多40年前，我跟主带领我们夫妇刚到宜兰罗东去服侍主建立教会，那个地方对我们生活在都市许多年的人来讲是比较乡下偏远的地方啊。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我们不止到了罗东一个城镇，而且后来主我们去的第一年，主就把我们带到更乡下的地方，是真正的乡村的地方，在那边租一个房子，在那边有聚会，也去探望人，传福音，给一家挨家挨户的传福音。就在差不多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在台北遇见一位认识了好几年的朋友，他是也是一个牧师，他那个时候在北美服侍，在美国服侍，刚好回到台湾来。我们见了面，我们聊起各自的服侍，他知道我们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建立教会，就忽然冒出了一句当时我愣了一下的话，他说那么大的属灵征战，你们一定常常进食祷告，他就这样跟我讲。不过我只稍微愣一下了，我很快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也多少透露出他的观念，他会觉得如果去那种地方有许多黑暗的权势，要胜过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多进食祷告。我笑一笑，我没有说什么，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说我们去了那里到现在还没有进食过。我并不是从不进食的人，其实在那个之前，在我侍奉主之前，我在大学最后一两年的时候，还有我后来去服役的期间，受训的时候没有办法了，因为在正在受基础教育的时候，没办法这样做。下了部队以后，我继续的实行一件事，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两年就实行的，几乎没有中断过。我每一个星期五我都会进食。那个时候为什么进食呢？不是为了赶鬼，其实当时只是觉得是一个操练，可是其实我知道呢， 那当时为什么需要进食？我们是在跟老我征战，来对付我们的老我，那个才真的是艰苦的战争。可是我们真的去到服侍的合场，在别人认为那里乡下许许多多都是拜偶像的人，应该是充满了黑暗的权势的地方，我们在那里都做些什么事呢？我们做的就是每一个聚会都去意识到神的同在跟神的荣光。真的了，我们当时充满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这一件事。每一次聚会前，我们都很早就坐在那里，都还没有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怎么样，我想她跟我差不多，我们满脑子想的，我们心灵里面一直的执着的就是耶稣在这里，我们意识到他的同在跟荣光。如果那一天觉得神的同在跟荣光不是那么完满的样子，不是那种好像诗歌讲了，像一座城环绕着我们，好像是他的同在扶持着我们，好像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那个水是水啊，簇拥着我们往前，而不是我们在那边趟过水的那样子，我们就会不安，我们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是那样的情况，在神的同在的，用一句巴基斯坦一位基督徒贵妇说的话，就是常常期待神的同在是大家的巅峰状态。那就是当时我们充满在我们里面的事，很多年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在聚会里面，只要有人来，我们就是教导他们，带领他们，催使他们，也要这样去遇见主，注意神的同在，去敬拜主。我们就是这样服侍的。好几年以后，我有机会看一看，有机会再遇见我刚刚讲那位牧师朋友，看一看他的工作。我想他这样跟我讲，他自己一定是这样服侍的。可是对不起，让我这样说，我并没有觉得他的工作，因为他有多多的进食，比我们的事工似乎更显出神的大能或者果效。我没有觉得。当然，我想我不应该跟人家比较，我也无意跟人比较，但是我确实觉得赶鬼或者做属灵的征战，并不见得需要按着现在有一些人带出来的那种制式化的做法。我比较相信所有这些征战，包括赶鬼，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它的核心秘诀、核心意义，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听过这个话吗？晓得他在哪里吗？啊？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背起来吧，这是宝贵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要做属灵征战，要赶鬼，可能第一件事是要期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或许当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情况需要像他在世的时候一样，我们做一些赶鬼的动作，有可能。可是我不认为每一次都需要这样。那个才是属灵征战能够得胜的核心秘诀。让我多讲一个关于到底我们的世代是不是比较没有这种鬼附的例子啊？虽然 Sam Rowe 说其实没有那么多这样的例子，可是我觉得那要看什么地方。如果你是在一个不太贫穷、生活水平、知识水平都比较高的地方，我会想可能在那里啊，这种鬼附的例子会比较少一点。这个我刚刚最后讲的这一段话不是从圣经来的，这是我自己服侍主快要40年了，我自己的观察、思考、体会，我觉得好像是这样。我再讲一遍，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不算太贫穷，也就是有可能比较富裕的地方， 而且啊，通常这种地方也同时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生活的一般的水平还有知识的水平似乎都不低的这种地方，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贵妇的例子。可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像那样就是神祝福福神做工魔鬼不太能做工的地方，不见得，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有可能邪灵仇敌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常常用别的方式做工，你知道吧，一个像那样的地方他们通常比较不会迷信，对不对，比较不会迷信那些比较阴暗或者是很灵然化的那些东西，可是他们会有什么别的呢，钱财的迷惑，世界的样子，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等等，魔鬼可能用别的方式做工，比方让人爱世界，或者追求名利地位成就，或者追求媒体的曝光率等等，你知道那一样是仇敌的工作。而且那个男主人认识主的力量不见得输给在乡下的地方那种拜偶像拜得很深的人所受的男主的力量，我喜欢青年使命团的一位同工，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他们的同工，现在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他叫 John Dawson， 在台湾有的人认识他的母亲叫做 Joy Dawson， 大概是已经好几年他没有来台湾了，二三十年前他来过，可是就 John Dawson 弟兄他在一本书里面他提到，他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你也可以说说胜过世界的灵或者背后的邪灵。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条道路，他说你要胜过世界就是常常去做跟他相反的事，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他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像有的人用的方式就是常常要去捆绑魔鬼的作为啦，捆绑世界的灵啦，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做，或许有的时候神感动我们那样做，但是我想一般性来说我比较同意青年使命团的 John Dawson 说的，他说我们就是去做跟他相反的事，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用谦和去对付今生的骄傲，而不是去责备，不是去批评某一个政治人物啊，某一个媒体人物啊很骄傲，而是你自己用真正的谦和来对付这个，你用清洁，你自己追求更清洁、纯净、圣洁，来对付这个世界泛滥的肉体的情欲。你有没有想到，你应该用更渴慕神来对付眼目的情欲？把吸引我们的从外在变成内在，用更渴慕神渴望他的同在来胜过眼目的情欲，用简朴生活来胜过贪婪奢华眼的放纵，我所谓简朴生活不需要做得太极端，一定要粗茶淡饭，有的时候吃一顿好的并不叫做违背简朴生活，对吧，你简朴生活你可以以保罗做榜样吧，他明确的讲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或有余或丰富，他都学会了，所以显然保罗有缺乏的时候可是也有丰富的时候，对吧，他没有觉得丰富就是不对的，可是简单说就是你喜欢过简单一点的生活，不要非要怎么样生活的各种配备方式水平要达到什么你才觉得满足，你不要先设定这些事，你可以很简单的生活，有可能当我们带着权柄传道 教导并且带领神的百姓，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的时候，你要教导这些事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比较是圣经多一点讲的话，对不对？对吧？圣经并没有太多提到，事实上很多都没有提到时下有一些人赶鬼的方式，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在圣经里面，你绝对不缺材料可以用来教导来带领神的百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很自然会有一种影响力，使神的百姓容易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能够出来，使黑暗的权势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被赶逐，使服事有果效。或许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赶鬼的延伸的含义。至少你想一想，我不敢那么绝对的说这些事，但是我这样讲给你做参考。我们多看几处马可福音讲到赶鬼的经文，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经文，一起读。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像只有马可在记载主耶稣给门徒的拣选十二使徒的时候，特别把赶鬼像这样标出来，把这些跟这个并列。当然马太在提到神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当然也包括了赶鬼。再看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好，这个是马可很独特的记载，他总是会提到关于鬼的事。第六章十二十三节，十二十三节，来，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最后十六章十七节，这是上一次我们提过的大使命里面的话，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那你提到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后面说什么？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提到赶鬼。你看主差派门徒，他设立使徒，差派他们出去，给他们跟他们传道相称的赶鬼的权柄，而这些话包括在大使命里面。所以显然后世的人如果接着神打发他们去传道，应该同时要 adopt， 要拿起神给的这些话，对不对？应该包括这一件事，对吗？可是我们来看看在教会历史上一些被大家公认是传道的榜样，而且他们传道大有功效，事实上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一种改变了世界的，改变他们的世代的影响的人。比方十七世纪有一位英国的弟兄叫 George Fox， 他后来的事工没有变成那么大的一个教派以至于被人看中，可是至少在他的时代，他的故事是被很多人看中的。他是贵格会的创办人 George Fox， 今天我们拥有他在那个时代神借着他们所做的工作的许多的记录，特别从他本人写的日记上面可以看到。你买得到这本书的，在基文出版社出版那一系列一些古典的教会里面有名的一些文献著作里面，有一本叫做《贵格派文集》，可能现在还买得到，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本书里面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大概有三分之二吧的篇幅是 George Fox 他们的创办人的日记，叫做《贵格派文集》。听过贵格会吧？台湾也有一些很兴旺的贵格会的教会。 或者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约翰威斯利，他比 George Fox 再晚一个世纪，然后再下去一个世纪，比方在美国有 Charles Finney 查理芬尼，他带起北美第二波的大觉醒的人，他们分别在17、18、19世纪被神使用，而且都在传道上面无可置疑的，大家公认他们传道有能力，而且带来许多的影响扭转的时代，改变了他们的世代，事实上改变了世界的风貌的人。可是你读他们的故事，这些人都有留下故事给我们。约翰卫斯理有他的日记，当然还有许多别的记述。查理芬里的传记基本上有许多内容像自传一样，显然他也有记下这些事情的习惯。当然还有别人叙述他，他不是自己写日记自己高举自己，不是的了啊。这些都能够被证实是诚实的著作，看见他们所做的事，你会发现他们很少，几乎不容易找到他们会去做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做的事，去赶鬼的那些事，他们并不常做的这些事。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个案子，他们做的是很接近这个的，可是多半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只是传道、祷告等等。但是他们有权柄，他们带来真正的影响，他们引起人归向基督。你没有办法否认他们的知识克制了魔鬼的作为。我不是用这个来说我们都不需要赶鬼，只要传道就好，不老圣经当然把这两个并列，并没有只讲其中一个。可是有可能我们应该思考，不见得像有些人认为的需要整天做那样的事。保罗用一个方式讲说，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他要使人的心意都被夺回，使他顺服，使他归向基督，对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用这种方式讲，那些话显然没有隐含着他用了那种赶鬼的方式在赶鬼，我想没有。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保罗事实上他好像没有那么热衷于赶鬼，因为他在腓立比看见一个被鬼附的妇人整天跟着他，他也没有立刻去把他赶出来。可能他那样做真的是好事，因为他传道了好几天，他所服侍的比较有根基之后，后来他实在是忍不住了，被那个被鬼附着的使女喊得受不了了，回头把鬼赶出去，他马上就结束了在腓立比的服侍，你记得吧？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后来就没有办法继续服侍了。我们再看一处跟赶鬼有密切关系的经文，马可福音三章20-27节。可是很有趣，马可虽然多一点讲赶鬼，他在这一处看起来是被我们今天在做医治释放特别喜欢引用的经文的这一段经文里面，马可福音却是马太、马可、路加对观福音里面都提到这个故事，但是他琢磨最少的一卷书，他用最简短的话来提到这个，就是当主赶出一个鬼之后，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批评他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在这里马可甚至没有把别西卜的名字写出来，然后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给他们讲，他说如果你们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撒旦怎么能够赶逐撒旦呢？如果一家自相纷争，他怎么能站立得住呢？那只是乱来乱去而已啦。确实是这样，今天有的人仍然是借着鬼在赶鬼，到后来好像暂时解决一个问题，多半的时候到后来就会越来越乱的。这是主清楚讲，对吧？一家自相纷争怎能站立得住，用鬼赶鬼赶来赶去只会越混乱而已。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说是像赶鬼应该是像一个人进一个壮士的家，如果那个壮士还在， 你没有办法拿他的东西，对不对？你一定要把那个壮士制服了，捆绑，然后你可以夺他的财物。他用这种方式讲，在别的福音书里面用别的方式讲，甚至说是去分他的赃啊。那这在讲什么？因为在这里很明显，那个壮士是指着要被捆绑的，是魔鬼去，魔鬼被捆绑，被主捆绑一样。所以这个去捆绑壮士比他更强壮的来，应该是指的主自己，对吧？为什么用分赃来讲？我就想到以赛亚书53章在讲主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时候，最末了提到的话，那你怎么讲？那你用的差不多跟分章差不多。来看看以赛亚书53章11-12节那里吧。12节他说：“我要与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所以这句话，说不定主耶稣在讲那个壮士的比喻的时候，有想到这一句话因为意思是相仿佛的。意思就是说，魔鬼做工，把原来属于神的夺取了，可是最后神并没有把所有魔鬼夺去的都夺回来，因为那个要点不是神要不要，是那个人要不要。人有自由意志，如果他不要，至终他留在魔鬼那里。所以圣经明确的讲，最后魔鬼有他的那一份，主也有他那一份，有点这样。所以主在这里讲的这个壮士的比喻也有点这种味道。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到赶鬼很确实很应该想到的经文，但是不是只是去套用要整天要去捆绑魔鬼去怎么样做。因为我比较相信在这里捆绑魔鬼不是我们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里明确的讲，那个壮士是很强壮的，必须比他更壮的来。如果那个强壮的壮士是指的魔鬼，你有比魔鬼强壮吗？唯一能够比魔鬼强壮只有主自己，对不对？如果魔鬼像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他是天使长，当时是在神受造的当中是最美丽、最荣光、最有能力的，那我们人算什么？是主帮助我们得胜的仇敌，所以我们跟着他，跟在后面强掳物的意思。哎，你在世上过生活，你应该有这种意识。所以不要自己出头，想要说嘿，我也来干一场。不是的，你只有一直躲在主后面才有办法。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嘛？你要住在至高者的荫下，才会住在全能。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才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对吧？他说哪些人是得胜的呢？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得胜的。他说可是我们怎么样也得胜呢？他说同者羔羊的也必得胜。我们一定要同者羔羊，一定要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关于这一件事，就是其实主是为我们先得胜的仇敌，然后才叫我们来跟着他一同得胜，来有份于他的得胜。我想引用一点《孙子兵法》里面的话，我后面讲的这些话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另外一个系列里面讲，后来那个系列我们把它制作成书，就是《属天子民的征战》。我们那个系列原来叫做《属灵征战堕得胜者》，大概可是我们出书的时候把它叫《属天子民的征战》。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兵法之一的，在他的第四篇叫行篇里面提到，我们中间有人熟悉孙子兵法吗？这里说习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以为攻杀。因为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想胜过仇敌，你一定要先制造不让自己被仇敌战胜的条件。他意思说先为不可胜，意思就是说先留意是我们自己是不可胜的，没有办法被胜过的，然后来等待仇敌成为我们可以胜过他的。 不可胜在己，也就是 是我们要自己要做，而不是在跟敌人打仗的时候才来发展成到底最后会鹿死谁手，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先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你们觉得这就是主耶稣做的事情？主耶稣就是这样打仗的，他先制造我们不会被战败的结果，然后才把兵器交给我们的。如果你没有先认识这一件事，你最好不要拿起兵器来。我再讲一遍，主耶稣先制造了我们不会被战败的一个结果，然后才把兵器交给我们的，让我们 上战场。他是在十字架上先成全的救恩。他成全救恩的时候，保罗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的话，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然后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是圣灵的恩赐。事实上你也可以说就是把圣灵浇灌下来。彼得他们传道的时候，在五旬节那天也是这样，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我常常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一句话，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保罗引用诗篇里面的话，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我常常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个，说主耶稣先 帮我们把天清理干净了，然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就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跟主并行，也就是在天的地位上，那里已经清理干净，那里仇敌已经没有位置，已经被抛在地上。你不要把启示录那段话说成主耶稣在天上跟魔鬼征战得胜他，然后把他丢在地上，哦，然后我们活在地上嘛，就知道整天去打这个魔鬼。不是啦，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明确的说，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是神的救恩带来的结果。所以他是把天清理干净，先制造了我们不会被战败的结果，然后才把兵器交给我们，叫我们与他一同得胜，对吧？这蛮有意思的，对不对？我很想继续讲孙子兵法，可是留到下一次讲吧。我还有几处孙子兵法的一些话要跟大家分享。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242首，绿色的宣道诗242。